哎，你在看圣经？
是啊。
但是你所念的，你明白吗？
有些地方不好明白，又没有人指教我，所以心中存了很多问题。
让我告诉你一个询问圣经、找寻答案的方法吧。看，你可以把问题放到这里。
哦，这个是
专门解答疑难的圣经信箱。
我们是谁呢？我们就是李纯跟陶立明。
嗯，那我们这个环节是什么呢？
就是圣经信箱，专门为听众朋友解答圣经疑难的。今天我们要回答的圣经问题是问到，西安两个字常在圣经出现，只是地方名呢，还是另有意思呢？这个是福建省的一位朋友问的。
嗯，西安，那首先呢，我们要知道西安到底是什么。它本身呢，应该开始的时候呢，是一个地理的名称，
嗯，
名词，而且呢，应该呢是来自陕族的一种文字里头讲到是山上防卫的城堡，原本呢就是指一种的城堡，但后来呢，在这个撒摩耳记下呢，就将西安这个城堡呢的含义啊用语呢，就等同了大卫城。大卫的城，所以自此之后呢，提到西安的时候呢，就是指大卫城所在的一个防卫的山地。但这个山地呢，原来又向北去伸延的时候呢，就跟圣殿所在的山呢，有了一个的结合，有一个连续的关系的。所以后来提到西安的时候呢，那个更广的意思呢，就是用西安代表了圣殿，代表了耶和华的居所了。
嗯，如果我们要回到圣经当中去找一些的有关这方面的有关西安这个名字出现的地方的话呢，我们也可以这样做的。那比方说，我们可以回到这个以赛亚书当中就有提到，当时已经是不仅是指地理名义了，已经是代表着这个耶路撒冷或者说整个民族的这个意思的，在当中就提到这个西安女子，还有这个就是列王记下的19章21节也提到这个西安的处女，最后在这个耶利米哀歌的4章2节也提到了耶路撒冷的居民，就是被称为西安的众子。
嗯，我们留意的时候呢，西安这个的名称呢是比较少在历史书的记载里头呢出现的，往往呢比较多呢是诗歌和先知书。
嗯，
那他们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也像刚才陶立明所说的，其实是代表了耶路撒冷，甚至乎呢是代表了以色列这个的民族的。而当我们看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呢，也有提到天上的西安，也就是说呢，这是属于神的一个的城市，神的这样的一个国度。所以刚才福建的这位朋友去问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西安开始的时候呢是地理的一些的名称，但往后的发展呢，它已经有了更丰富的一种代表性的含义以致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就要比较小心了。
有时候我在觉得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可以留意一些名字，就好像福建省的这位朋友啊，因为了解名字的确是可以丰富我们对圣经的人物啊不同事件的一些的记述，也长远来说是对于整体圣经的了解是增多了。
嗯，回到今天要分享的读经的原则，就是一个比喻呢基本上只是传讲一个主要的真理或者是事实，所以解释的时候呢也要把握住这个的基本的真理和事实，不要呢太过的离题哈。怎样的看比喻呢？其实新约圣经的耶稣就讲了很多比喻。
嗯，
那怎样解释这些比喻呢？我们可以先看到底耶稣有没有为这些比喻讲出他的本人的解释。如果有的话呢，这就是比喻的解释了。
嗯，
我们不需要呢去找寻其他的讲解或者加入耶稣没有讲的那些的部分。譬如说呢，耶稣就曾经讲了一个有人出去呢撒种的这样的一个比喻哈。比喻之后呢，耶稣就为比喻讲上了解释，不同的泥土代表了不同的听到的人，那这本身呢已经是一个很完整很足够的讲解了。
嗯，那么如果在这个比喻当中并没有直接的表明这个比喻的意思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就是从整体究竟这个比喻要表达什么意思去着手啊，去了解一下。我举个例子，比方说这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其实这个比喻整体就有一个目的，表达了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向别人表达爱心，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人，这样一个整体的理解已经是很足够。 并不需要再把当中的一些细节拿出来仔细的去解释，一定要挖出来它背后有什么的含义。
嗯，因为我们知道耶稣讲这个比喻呢，就是回答一个人谁是邻舍的问题。
是，
耶稣呢就叫他去爱人吧，爱人的时候你就成为邻舍了。整个故事本身呢是一个的描绘，怎样的让我们看到爱的行动。好，撒玛利亚人呢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当中一些细节啊，油啊，酒啊，二钱银子啊，谁是这个店主啊等等，如果每个个别我们都要找他的所谓灵异寓意呢，我们就把问题呢复杂了，也这种解释呢超越了耶稣讲这个比喻的主要的目标，以致引申出来的那些解释呢会相当的争论，甚至乎呢可能我们是解释错误，误解了主耶稣的教导的。
是，在这里我就想起了，其实在之前的一些研经方法的分享的时候，我们也提到了有一点非常的重要，不要为圣经加添或者是删除一些什么。如果在解经的过程啊，我们自以为自己是啊这样理解会更好，就加添了里面的一些含义的话，这也是很不好的。
对，愿神赐福给你，下次节目时间再见。